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46章。我想从这一章圣经中简单给大家分享5个重点。第一点，也就是46章第1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十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为什么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十巴呢？所以我们需要对别十巴有一个简单的回顾。别十巴这个地方是在迦南地最南边的边境上。根据咱们所读过的创世纪，已经知道这个地方，也就是别十巴，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在那里住过很久的一个地方。从别十巴如果向东北方向走，大概30公里就是希伯伦。如果往西南方向，大概230公里左右就是埃及。也就是说，从别十巴到埃及约有230公里。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别十巴呢？大家可否记得，也就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在以撒断奶之后，也就是赶走了夏甲和伊什玛利，然后他就因为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可能是亚伯拉罕所打的一口井，为这个缘故，亚伯拉罕就责备亚比米勒，后来他就跟亚比米勒在这一个地方起誓立约，然后给这个地方起名叫别十巴。所以别十巴意思是说，这一口井就是盟约的井。后来亚伯拉罕就在这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圣经中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从亚摩利山上回来，就是回到别十巴。再后来我们知道，以撒也曾住在别十巴。以撒因为迦南地有一次饥荒，他带着妻子利百加要准备前往埃及的时候，到了基拉尔，神在异象中对他说不要下埃及去，后来他就住在了基拉尔。再后来他就从基拉尔搬到了别十巴居住，也就是在26章的23、24节那里说，以撒从那里，就是基拉尔，上别十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26章25节接着说，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这就让我们看到以撒后来就住在别十巴。再到后来，也就是雅各75岁左右的时候，因着他哥哥以扫放狠话要杀他，然后他为了逃避他的哥哥前往哈兰他舅舅家的时候，就是从别十巴上巴旦亚兰去的。在创世纪28章第10节记载说，雅各出了别十巴向哈兰走去。所以别十巴是我们信心的列祖在迦南地信心生活的一个根据地，并且上帝几乎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曾在别十巴向他们显现。另外，雅各在他一生的每一个重大行动当中都有明显的神的指引和带领。比如在75岁左右的时候，他要去他舅舅家，到了伯特利的时候，神向他显现，指示他去哈兰，有神的带领与神应许的保障。然后从他舅舅家准备要回迦南地的时候，又有神清楚的启示，所以他就带着妻儿老小从巴旦亚兰回迦南地去。现在回到迦南地应该是在希伯伦已经住了大约25年左右。可是在上一章约瑟说要让他们全家搬到埃及去居住，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行动，雅各如果没有上帝清楚的启示，他敢不敢行动离开迦南地前往埃及呢？因为上帝一直应许的是要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因此能够做出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带着全家离开迦南到埃及， 如果没有上帝清楚的指示，我想雅各绝对不敢贸然行动。为此，在46章第一节，他首先是起身来到别示巴，在别示巴这个地方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也是亚伯拉罕的神，其实就是要求问要不要前往埃及，这是第一点。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就是二到四节，在别示巴神如何指示雅各。在46章的二到四节说，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上帝既然有了这样清楚的启示，那么雅各自然也就从上帝的明显的指引启示与带领中得到了安慰。因为上帝在这里有一句话说，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表明雅各在临行前犹豫不定。在临行前如果没有上帝清楚的启示，实际上他是惧怕犹豫不敢前往埃及的。既然上帝在这里已经对他说，你不要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这就表明约瑟邀请全家去埃及居住乃是神的旨意，并且神也应许说，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所以在二三四节相当于是神向雅各重审了他对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约。现在既然有了上帝这样清楚明显的启示与带领，接下去我们来看第三点，那就是第五节到二十七节。第五节一开始就说，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因为有了上帝明确的启示指引与带领，所以雅各就带领全家大小从别示巴起行。在这一大段圣经当中，非常详细的清楚的给我们记载了随雅各一同下埃及的总共70人，正如在46章27节所说的，这70人中包含着约瑟以及约瑟的两个儿子在内。46章的26节27节说，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父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不过这一个数字与使徒行传7章14节史蒂凡的讲道所提供的数字有所不同。在使徒行传7章14节史蒂凡的讲道中说，约瑟就打发弟兄情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而咱们现在读创世纪呢，清楚计算人数乃是70人，有五个数字的差别。因此就有人这么猜测，或许斯提凡的讲道是根据晚期的资料，也就是在斯提凡讲道中提到的75人当中，除了创世纪46章27节所提到的70人之外，又包含了后来马拿西又跟约瑟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孙子，而以法莲为约瑟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孙子，那这样约瑟就有儿孙5人。所以有人猜测斯提凡的讲道是包含着马拿西以法莲之外为约瑟所生的这五个儿孙，加起来是75人。那其他人所生的为什么不计算呢？因为这里所提到的75个人是指着随雅各的所有的人数，而马拿西以法莲算作雅各的，而约瑟的子孙只能从马拿西和以法莲所生的算在约瑟的名下，所以这样加起来数字就吻合了。那我们现在就不管他是70人还是75人，有一个事实告诉我们，雅各从他舅舅拉班家回迦南地的时候，包括他自己在内，男丁有12人，因为当时便雅悯还没有出生， 也就是雅各跟十一个儿子男丁数目，总共十二位。现在从迦南地前往埃及，单单从雅各所生的男丁就有七十人。如果我们还记得，上帝总是看以色列这个群体、这个民族为耶和华的军队的话，这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的军队从十二人在哈兰的那一个雏形，已经发展为如今有七十人的具有规模的一个小分队。然后这七十人在埃及居住长达约有四百年。当四百年后，神兴起摩西带领他们从埃及回迦南地的时候，单单二十岁以外能打仗的男丁就有六十万。我们从这些数字当中，用信心的眼光能看到什么呢？是不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神仿佛从一个一死的人身上就兴起了，如同天上的星、地上的沙，这样多、这样无数的属神的子民。所以神的国就是以这样的信心建立起来的。神国的建立并不是建立在一个具有一定基础、一定规模、一定势力的基础上，而是从一开始做起。因此我们作为神国的子民，不论在神的国里做哪一项工作，我们都应当从上帝的话语当中有这样的信心，只要我们对上帝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照着圣经的原则去服侍上帝，总会从一个人开始，最终成为一个大群。这就是神国的子民应有的信心。另外，我们从一个小范围来看，比方约瑟到埃及，我们已经知道乃是神首先差约瑟到埃及为保全以色列全家人的性命预备粮食。现在雅各带着全家到埃及，如同去逃荒，因为在那里为他们预备了生命之粮。如果仅仅把我们的眼光局限于这样一个短小的历史中来看的话，就仅此而已。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一个小点放大呢，就能想到早在创世纪第15章13、14节那里，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当上帝在创世纪15章13、14节对亚伯拉罕讲这句话的时候，那是亚伯拉罕从哈兰到迦南地大概十年之后说的。那一年亚伯拉罕才85岁，以撒都还没有出生，雅各还没有影，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更是没有影，但是上帝就已经对亚伯拉罕讲了这句话。那今天当雅各带着全家七十个人要往埃及去的时候，除了在别示巴有神这样清楚的指引与启示，同时他必然知道神曾经向亚伯拉罕、以撒所应许的，其中就包含着这一条，他们要寄居埃及。也许过去他们仅仅是会背圣经，并不知道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这话有何深意，现在随着他们所经历的历史，就一步一步的越来越清楚上帝的旨意是如何要带领他们、兴起他们。所以当他们从别示巴前往埃及的时候，也是开始应验神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所立的约。第四点，雅各与约瑟相见，也就是创世纪46章的29、30节。这里记载说，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几只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为什么这两节经文我也把它列为一个重点给大家分享呢？这主要是来提醒我们思想，当他们二人见面的时候，他们在这二十多年间父子两个所经历的那心中的苦，没有一个人能够体会。他们见了面能够哭了许久，这一切的泪水，即使喜乐的泪，也是那以往二十多年间存在心中的苦水，因着见面不由得倾倒而出。 但是他们能够说什么呢？约瑟能够怨恨他的哥哥们卖他吗？雅各能够怨恨他的儿子们做的这一件可恶的事情吗？因为他们都明白神的旨意，知道这一切的安排背后乃是由上帝最高智慧的主权的安排。正如诗篇39篇第9节所说的，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但是我们也应该想一想，上帝为了成就他自己的美意，就让这父子两个经历了这20多年非人能够想象的极大的痛苦，能不能怨恨神呢？会不会从心里多多少少有一点埋怨神的感觉呢？一个真正体会到上帝爱的人是不会有这种心态的，因为只要我们还记得亚当堕落，我们和亚当一同堕落，我们本来是该死该灭亡的罪人，然而上帝为了成就他自己的美意，拯救他自己的百姓脱离罪恶，让我们有份于他救赎的工作，让我们有份于女人后裔的工作，这乃是上帝验中了我们，是上帝恩待了我们。正如彼得前书3:17所说的，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入因行恶受苦。所以虽然他们父子俩经历了所有的人都不能体会的那极大的痛苦，但是一想到所经历的这一切的苦乃是与女人后裔有份的苦，他们就能够从主那里得到安慰，因为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所以他们所流的泪一方面可以被看作是这20多年积压在内心的那困苦的泪水，但同时这困苦的泪水当中也夹杂着他们对于上帝那无比感恩的泪水。第五点，他们全家居住在歌珊地，也就是31-34。在31节，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这里来了。约瑟在见法老之前，在46:33-34特别嘱咐他们这样说，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年幼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珊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从这两节经文中，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约瑟那属天的智慧。为了使他们全家不与埃及人掺杂，不受他们偶像崇拜生活的影响，所以他早就为他的家人们选好了一块地方，就是歌珊地，在那里有很好的土地，有美好的草场，可以在那里牧放羊群。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发达的国家，一个帝国，都能够让我们看到来自于背后那无形的魔鬼撒旦借着世界对神儿女的诱惑。所以约瑟就为他的全家选择了一块安静的地方，使他们可以在那里安稳的居住，就是歌珊地。尤其是约瑟教导他的家人们说，如果法老要问，你们就这样说。为什么教他们这样说呢？因为他知道埃及人厌恶的是什么，轻看的是什么，鄙视的是什么。他也清楚的知道神的儿女应当珍惜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看好的是什么。凡是上帝所喜欢的，一定都是世人所鄙视的；凡是神所看重的，一定是这个世界所轻看的；凡是神要我们追求的，一定是这一个世界要当作垃圾丢弃的。约瑟他抓住了世界的弱点，为此他告诉他的家人，如果法老问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这样回答法老说，你的仆人从年幼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珊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只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当我们追求这些，也就是世人所厌恶的那属灵的美德的时候，不论我们在怎样的国家，怎样的环境里，神都会给我们预备属灵的歌山地，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蒙保守。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感谢你每一天都用你自己的话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这样一个在基督耶稣里属灵的婴孩，需要你灵奶的喂养。如果没有你借着你的话用这灵奶喂养我们，我们在这样一个邪恶弯曲悖谬的世代中必死无疑。然而主啊，你天天的爱我们，用灵奶喂养我们，求你叫我们也能够因着这灵奶可以渐渐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要叫我们一直停留在婴孩的阶段，而是让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可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天父，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好让我们越来越能够体贴主的心。天父，求你怜悯我们，保守我们，好让我们在基督里成长，好让我们在今世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47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